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冯德莱恩话俾习近平知，台海和平至关重要，武力改变现状不可接受。遭受黎巴嫩发射34枚火箭弹，以色列空袭报复。布林肯警告话，中共对台湾采取单边行动，将影响全球每一个国家。拜登否决国会有关废除水道规定的决议。IMF 估计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只是3%左右。国会传唤推动起诉川普的前曼哈顿检察官波梅兰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四在北京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时表示，台海问题和台海和平稳定具有至高的重要性，单方面威胁要以武力改变现状都是不可接受的。冯德莱恩强调，欧洲在这一区域有着非常清楚的利益，单方面威胁要以武力改变现状是不可接受的事，对于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应该透过对话来解决。同时亦提醒北京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任理事国的责任，以直接或间接提供俄罗斯武器都将会严重伤害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在当日记者会上说明其他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的议题时，冯德莱恩提到包括他提出的欧中贸易极度不平衡。他表示去年欧盟对中国贸易赤字达到近4000亿欧元，显示过去十年来欧洲对中贸易赤字已经增加了3倍，这个是不可持续的趋势。冯德莱恩强调，欧盟降低对中国关键领域产品的入口依赖并非脱欧，而是聚焦处理特定风险，并强调这种去风险化应该透过欧中贸易对话来解决。就在犹太人逾越节和穆斯林斋戒月期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双方克制。以色列6号遭受34枚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军方将矛头指向巴勒斯坦人组织哈马斯集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晚间为此紧急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并誓言将让敌方付出重大代价。以色列军方7号发布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反击行动。以色列军方声明提到，以色列战机袭击加沙走廊两条地下隧道、两处哈马斯集团制作武器的基地，并直指以色列国防军要求哈马斯组织对来自加沙走廊的所有恐怖活动负责，并将面对针对以色列安全作出侵犯行为的结果。综合外媒报道，以色列军方认为黎巴嫩境内6号向该国发射34枚火箭弹，其中有25枚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拦截，部分落在以色列北部境内社区，造成两人受伤。这个是自2006年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爆发的最大规模攻击。根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指出，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共现在不应该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破坏台湾海峡现状，如果北京的举措引发危机，就几乎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影响，可能严重破坏全球经济。在台湾议题上，布林肯再次强调美国政府的政策。他表示，我们不是要压制中国，我们不希望亦不寻求冲突，相反我们希望维持和平、稳定并且创造机会。对于台湾，美国的政策数十年来一以贯之，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任何分歧都需要和平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做任何破坏现状的事，亦不应该采取任何破坏现状的单边行动。他警告说，人们担心如果中共就台湾所采取的行动导致危机，这样将对地球上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影响。这个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希望各方都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来行事。 星期四，拜登总统用一项总统否决权推翻了国会旨在废除拜登政府关于水道管理规定的一项决议。根据拜登政府的水道规定，界定了哪些水域应该受联邦保护。在受联邦保护的水域中，工业界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够开展有可能污染水域的活动，例如建筑或采矿。拜登表示，政府的水道规定提供了明确的道路规则，将有助于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经济投资和农业活动，同时保护水质和公共健康。拜登在声明中说，国会的决定会让美国人对美国水域无一个明确的定义，而这项决议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威胁到经济增长，包括农业、地方经济和下游社区。不过亦有反对者认为，这些规定构成了行政越权，为可能不需要保护的水域提供了保护，而牺牲到工业，并创造了繁琐的官僚程序，导致工业在内的各种行业出现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四表示，现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持续放缓，都会拖累到全球经济增长。今年增长预计将降至 3% 以下，并在未来五年内保持在 3% 左右，这个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格奥尔基耶娃指出，近年来为应对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各国采取了强力货币财政政策行动，避免更恶劣的结果。但鉴于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强劲复苏仍遥遥无期，这个损害了各国前景，尤其是对于最脆弱的人群和国家。他补充说，瑞士和美国的银行业动荡亦暴露了金融脆弱性，增加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尽管劳动力市场和强劲的消费者需求有意外上升，部分区域经济有所好转，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 3%。 在过去表现来看，现在和中期增长率仍处于疲软状态。这个礼拜，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发出一份传票，传唤一名推动起诉川普的前曼哈顿检察官波梅兰茨。几日之前，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刚刚对川普提出了重罪指控，而川普本人表示不认罪。这次针对川普的起诉亦引发共和党人的愤怒。俄亥俄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吉姆·乔丹在4月6日写信给曼哈顿检察官马克·波兰梅茨，命令他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证词，而这一张传票亦是在波梅兰茨拒绝自愿到国会作证后发出的。根据他的讲法，他是按照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的指示拒绝作证，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办公室在针对最新的传唤中，就抨击国会是试图削弱州和地方执法的行动。对此，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强调，最高法院亦承认国会有广泛和不可或缺的权力进行监督，包括对现有法律的执行进行调查，以使国会能够对我们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制度进行补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积极审查加速对台军售。《华尔街日报》记者被捕的上诉案，俄罗斯法院4月18日审理。美国财政部说，不法分子用去中心化金融洗白非法资金。自由之家报告认定中共是跨国镇压的主要国家。中国计划投资建海底电缆，与美国支持的项目竞争。铁链女事件，董志文获刑9年，舆论说判太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5号在加州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麦卡锡会后表示会加强对台军售，确保武器按时交付台湾。美国国务院6号表示，美国正积极审查，以确保尽快交付军售项目，同时亦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施加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改为进行有意义外交。 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星期四在例行简报时被问及台湾及中国的议题，针对蔡英文会晤麦卡锡，中共排出一些军舰前往台湾海峡。巴特尔强调美中之间有很多沟通管道，美中亦将持续维持管道畅通，以防止出现任何误判风险。他亦提到美国与中国在台湾议题上存在分歧，重申台海和平稳定不单只是美国长期利益，亦是全球关切的利益。此外，美方亦正积极审查政策和程序，以确保尽快交付武器，特别是台湾。巴特尔仲强调，美方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设备和服务，以实现和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莫斯科一家法院星期四表示，将在4月18日听取格什科维奇的律师提出的上诉。这位《华尔街日报》记者上个星期被捕，并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华尔街日报》坚决否认对格什科维奇的这一指控。美国政府呼吁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表示，他认为这名记者无疑是被不当拘留。美国政府已经表示格什科维奇不是一名间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三亦呼吁释放格什科维奇。欧洲各国政府和北约秘书长都谴责了逮捕这名记者的行为。华尔街日报聘请的律师在星期四探视格什科维奇。美国官员表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代表尚未能探视格什科维奇，而且未来几日内可能亦不会获准探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战略沟通的协调员柯比星期四在谈到迟迟不能够去探视格什科维奇一事时说，这个是不可原谅的，我们需要对他进行领事探视。美国、韩国和日本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北韩采取恶意的网络活动筹集武器计划所需资金表达严正关切。美、日、韩在联合声明中高度关切北韩为支撑这些计划透过恶意网络活动摄取资金、洗钱和搜集信息。美国财政部星期四警告北韩网络犯罪分子以勒索软件发动攻击者，盗窃犯、诈骗犯正利用去中心化金融服务来转移清洗他们的不法所得。路透社报道，去中心化金融平台能够让用户在不透过银行的情况下借出、借入或储蓄，通常使用加密资产或稳定币。根据一项有关去中心化金融的非法金融风险新评估，美国财政部发现非法活动分子正利用美国及外国防制洗钱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规定执行及支持服务技术中的漏洞。评估报告建议加强美国监管，考虑为私人企业提供更多去中心化金融相关指引，并解决与这些服务相关的任何监管漏洞。根据自由之家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共是追捕海外公民的主要国家，尤其是对那些公开反对中共政府的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民主研究组织自由之家这个礼拜发布了一份题为《仍然不安全2022年的跨国镇压》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各国政府正在使用非法驱逐、拘留以及人身和数字威胁等跨国镇压手段来压制居住在他们国界之外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报告指出，在自由之家的数据库中，中国是所有记录在案的跨国镇压事件中 30% 的来源国。报告称，英国和美国都在加紧努力保护个人免受跨国镇压。英国政府最近成立了保卫民主特别工作组，以抵御包括跨国镇压在内的外国威胁。美国政府已对肇事者提出刑事起诉，并警告外国外交官不要骚扰个人的人权活动。美国的立法者亦提出了立法，将跨国镇压定为刑事犯罪。美国之音7号报道，据参与项目的四名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中国国有电信公司正在开发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海底光纤互联网电缆网络。 该网络将连接亚洲、中东和欧洲，旨在与美国支持的类似项目展开竞争。参与该项目的四个人说，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建造美国和中国支持的平衡电缆是前所未有的。两位安全分析师告诉路透社知，这个只是一个早期的前兆，包括电缆、数据中心和移动电话网络在内的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变得相互分割。关于计划中电缆建设的消息披露之前，路透社上个月的报道揭示了美国政府曾一度担心北京窃听互联网数据，并在过去四年中成功挫败了一些中国海外海底电缆项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支持自由、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各国应该优先考虑安全和私隐。从无线网络、地面和海底电缆、卫星、云服务和数据中心中完全排除不可信的供应商。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曾经引起海内外关注。4月7号，八个孩子的父亲董志文犯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刑9年。这一项判决结果引发网民愤慨，大多数网民认为判得太轻了。2022年1月28号，徐州丰县宽厚镇发生八孩母亲事件。这位被网民称为铁链女的八孩母被铁链拴住，在寒冷的天气下穿着单薄的衣。影片在网络上热传，后来又爆出铁链女被非人虐待，同村仲有多宗类似事件，引发全网谴责和愤怒。在舆论压力下，徐州市当局先后发出四次通报，都无法自圆其说，再次引起更强烈的批评声浪，斥责地方当局企图纵容、包庇并参与人口拐卖。旅美人权律师黄清鹏曾经发推文表示，在中国有几多人关注铁链女，就有几多人具有怜悯心，有几多人不放弃铁链女案，就有几多人在质疑政府的权威。面对政府疯狂的删帖、封号、恐吓，不忘记亦是一种抗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